啊，再看下面。
申至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生四字。李师求解其意，师曰：三生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生，即名有生无智；若无三生，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无忌曰：自性具三生，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如今为汝说，自性永无迷，莫学持求者，终日所菩提。通在起曰：四智之意，可得闻乎？师曰：既会三生，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生，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生，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空，成所作智同圆净。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若于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那决定。如上转十为智也，教中云：转五十为成所作智，转第六十为妙观察智，转第七十为平等性智，转第八十为大圆净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通顿悟性智，遂成偈曰：三生缘我体，四智本心明，生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其修皆妄动，守住非真性，非真经，妙旨皆因思小，终亡污染染无明。
哎呀，说话。后面还有吧？
后面还全面。
没有了。这一段吧是叫智通，智通看楞伽经的，这一段非常重要，就是讲这个，从这个原动教的这个角度呢，他对于法相唯识学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说法的一种解释。因为这个楞伽经呢是法相唯识学所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经典。这个智通呢看楞伽经的看了千余遍，也不能理解它里边所说的三生四智，然后这个六祖呢就用偈子呢解释了这个什么叫做三生四智，就自性具三生，这个法报化三生呢本来在自己的自性当中本来具足的，发明成四智。就把这三生的本来具有的功德，那我们凡夫呢是没有发明它，这个发明的意思呢，跟今天发明也差不多，就是把它能够，本来具有的能够显现，能够明了，能够显现，显现以后，它就成为，这个八识所转的四种智慧，四种智慧嘛，转，第六意识嘛，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嘛，就是能够。也是一种意识的功能，它能够如实的知见真如，知见世间的各种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一种，因为它是一种直觉，它不需要通过思考，所以叫做智，妙观察智，因为它很妙，能够观察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能够如实的观察，所以叫做妙观察智，但是它还是意识，就是清净的意识，然后呢转这个第七摩那时呢成平等性质，这个第七摩那时呢，它的功能嘛是分别内在了有一个自我，有一个自我嘛那就肯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跟既然有我嘛就有他，就有法就有他，那么平等性质嘛就是它也是一种智，这种智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呢能够这个它明了什么呢，明了都是跟染污摩那的明了呢相反，染污摩那呢是这个明了内心深处呢念念的分别了内心深处有一个实无，这个平等性质呢是念念分别的明了的，内心深处没有一个实无，一切众生呢本性呢都是平等的，叫平等性质，转这个 第八识呢成大圆镜智，大圆正镜智呢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啊，这个阿赖耶识本来就是无边无际的，像法界一样广大，能够在这个无量广大的这个阿赖耶识里边能显动现啊，报身跟净土啊，动现的是一种动现，因为阿赖耶识呢，现这个根身跟器界，就是我们的自众生的色身跟我们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吧，啊，也是这阿赖耶识的相分的种子所变现的，它的变现是一种动现，所以成佛的时候转八十位第八十位大圆镜智的时候也是一种动现啊，他那个国土呢马上现为净土，他那个身体呢马上现为报身，只有大圆镜智啊，因为它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直觉，所以叫做智。然后转这个前五识呢为成所作智，因为我们要办什么事情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五种感官啊，有一定的形象、一定的声音或者一定的形象，所有的神通嘛全都是这样啊，有一定的形象、有一定的声音啊，通过这个形象跟声音嘛，你能够这个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啊，能够对别人怎么样，能够加持别人，能够明了别人的心意、他心通啊。这些嘛实际上都是前五识的一种功能，他就把这个前五识呢转为这个成所作智嘛，就成为佛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种种神通啊，就说这种四种智慧嘛都是自性里边，这个唯识学讲呢是把八识呢经过长期的修行转移转成四种智慧，而这个动教看了嘛这四种智慧呢是发明的，它本来就具有的，不是转的，是发明的，原来没有明了，你现在明了它就显现了啊，所以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啊，这是一个句子。然后第二个句子呢又更进一步的解释了这个三生四智，它大圆净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啊，妙观察智见非空，成所作智同圆镜啊，跟大圆镜智呢是一样的啊，这个唯识经学嘛是八识说，所以他讲转这个八识嘛成四种智，密教呢是九识说，他还加一个转这个第九识为法界起性智，就是五八六七果因转啊，就是这个八识在转识成智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阶段啊，这个第六识跟第七识是在因中转的啊，就在见道的时候，菩萨进入初地见道的时候开始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同时呢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啊，这个转呢它是一个过程，并不是说进入初地的时候就完全转了啊，它见到嘛仅仅是开始转啊，开始转它是要在转到这个啊，它在这个菩萨的实地呢，它的实际上第六第七识都要转啊，因为见到的人呢他在见到的那一刹那见得到，把第七识转为平等性智了啊，但是呢他不见到的时候，不能跟道相应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第七识的具身我执呢还是现前的，所以要到这个成佛了，这第六第七两识呢成了完全转为这个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第七识呢要在一般讲的第八地呢成了完全转为这个平等性智啊，就是相当于阿罗汉果嘛，他断了这个一切烦恼第五跟第八识呢是在成佛的时候同时转的啊，当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的时候嘛，第五识呢也就同时转为这个成所作智了啊，这个是在相上说的，唯识学呢是在相上说转识成智，这个六祖呢是从性上呢去看这个转，所谓的转就是但用名言无实性啊，实际上无所谓转，转只是一个名言，只是一个假名罢了啊，没有转的实性啊，因为它本来空啊，八识本来毕竟空啊，本来呢它的本性呢就是四智啊，所以所谓的转呢它只是一个假名啊， 啊，所以这个法相唯识学的转识成智呢，它还是有所执着的啊。嗯，若有转处不留情，凡心永处拿其定。啊，当在这个转识成智的时候，你不留情，什么叫做情呢？情就是六情，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执着。啊，你不留这种烦恼执着的时候，凡心永处拿其定，不要叫烦恼把你的这个，清净心扰乱的时候，啊，那么你一天从早到晚都处在这种个拿其定，就叫翻译说农定，拿其是农，啊，这个佛经里边讲，嗯，这个农定，农定是一种非常殊胜的定，因为农呢，任何时候都住在定中，啊，农呢，我前面讲的是一种。都是这个修禅定的这个修行人嘛，因为犯了某种戒或者起了嗔恨的，他转生的，即使转生了，他还任何时候都处在定中，这种定呢，行住坐卧任何时候都处在定中，这种定呢叫做拉切定，所以经中阿含经中讲了，只有佛了才住在这个拉切定当中，那么这种一行三昧嘛，实际上就是一种拉切定，然后这个智通呢，悟了以后，他就三生仰卧起，四智本心明，生智慧无碍应物，任随心，起修皆妄动啊，起心去修，这的话也是一种妄动啊，守住非真心，你把真如呢、真心呢当作一个食物去守这也不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修一行三昧。妙智应事小，终往染物明。我在大师的言笑了，顿悟了，终于把这个，染物的这个心呢，完全都去掉了，就终往染物明。再看下面。
生智常，信州贵溪人，乔年出家，自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曰：“学人进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师见性成佛之意，未觉狐疑，远来投礼，望福望和尚慈悲指示。师曰：“必有何言句？汝试举看。”曰：“自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释回，未法切故，一夕堕入障事。请问如何是某甲本性？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对曰：“见。”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见，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之见。学人虽闻此说，犹未觉了，岂和尚开示？”师曰：“彼师所说留存见之，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计，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事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之，还如太虚生闪电。此之之见，辟然心，错认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之智非，自己灵光常显现，常闻记忆，心意豁然。”来述记曰：“无端起之见，着相处求菩提，情存一念物，宁愿昔时迷，自信绝缘体，随照往千流，不入主师事，茫然去两头。自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师曰：‘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乘，一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无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诚实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无言，一切实中，自信自如。常礼谢直斥，宗师之事。”
这个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他主要分别了这个一种修这个一行三昧的一种不正确的一种方法。就智常呢，从大通和尚那里学的 大同和尚对他的指示就是，这个心性呢，像虚空一样，没有相貌，了无一物可见，无一物可知，叫做正见正知，也没有情况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这个在，阿含经中呢描述涅槃呢，确实也是这样的，从那呢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日，没有月，没有什么，总之是什么都没有吧，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那么这样修的话，就是心呢像虚空一样，一个念一个分别都没有，很多人呢都是这样修的，而且当今修大圆满的人嘛，也好多都是这样修的，尤其是曹洞禅呢，也好多都是这样修的，这种修法为什么？究竟对不对呢？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难了，这个问题非常难啊。看大师的回答。一法从无见，大师复用遮日灭啊。如果你空心静坐在那里不见一法的话啊，那么这种不见一法呢，也是一种见啊。他见一个见的什么？见的虚无或者见的虚空，像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是一种见，也是一种意识所缘的一种境，法成那也是法成，所以大师浮云遮日灭，像浮云遮日一样，不熟一法，不知一法守空之，还如太虚生闪电，然后你守着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这个心，这个空心的话，那像虚空生闪电一样，因为有乌云嘛，才有闪电，还是把你的本心阳光嘛遮住了，此之之见譬然心，错认何曾解方便，这个不叫没有之见，这个叫有之见，就说没有之见是对的，但是这样修呢，仍然是有之见，并不是完全的没有之见，什么叫正确的修法呢？正确法如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要在这个念上，不是有念无念，有念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念的非，非嘛就是要知道它，如果是邪念不非正念的话，你要知道它的非正非，它的邪，如果是无记性的话，你要知道它的无记，你要知道它的本来本性的，那就是本来毕竟空了，又能升起一切，拿这种薄弱智慧去关照当下的念的时候，那才能自己的灵光常显现，本来的形性显现的时候，它是有光的，所以叫做灵光。显现的时候嘛，那种智慧的自性清净心显现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本来心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念头没有的这样心，这样心是无记心，因为它没有灵光。你住在那心并不太难的，我当时修行，我住这心，我去有时候可以坐三个小时，但是确实是没有灵光的，就没有，你也既体会不到涅槃常乐我净的，也当然没有妄念，但是体会不到涅槃的常乐我净，也没有什么智慧，所以嘛，六祖批判这种修法，这种修法这样修的人，就当今的也确实也很多，然后法常呢又问了三乘法。四乘法，这个四乘法六祖对他做了非常通俗的解释，就是法没有，法本来没有成的分别，因为人心不等，人的根性不等嘛，那么佛所说根据他不同的根性说法嘛，就有四乘，见闻读诵的是小乘，悟解法义的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这就是般若经中所说的，这个大乘呢叫做最上乘，也就是一佛乘，再看下面。
生智道，广州南海人也，请意曰：学人自出家，南涅盘经十载有余，未明大义，愿和尚垂悔。师曰：汝何处未明？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师曰：汝作魔僧矣。曰：一切众生皆有二生，为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 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不审何生寂灭，何生受乐。若色生者，色生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苦苦不可言乐。若法生寂灭，即痛草木瓦石，当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起，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色用归体。若听更深，即有情之内不断不灭，就不听更深，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缚，尚不得生，何乐之有？诗曰：汝师世子，何习外道常断邪见？断常邪见，而以罪上惩罚。据汝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师乃执令生死，贪着世乐，但着世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任五蕴合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生好恶，好生勿死，念念牵流，不知梦幻虚假，妄受轮回。以常乐涅槃，方为苦相，终日持求。佛名此故，乃是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为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无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乎诸法，令永不生。是来谤佛谤法。听无记曰：无上大涅槃，原名常寂照，凡于未知死，外道直为断，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着。尽属情所记，62件本，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意？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以知无蕴法，即以蕴中我外现众色相，意义因生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结火烧海底，风骨三相即。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汝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汝言汝悟随缘解，许汝知少分。至道闻即大悟，踊跃坐礼而退。
这一段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为灭，寂灭为乐。这个寂呢，是经里边讲，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作为雪山大士的时候，舍身求得的。而且这个句子呢，确实把小乘法的这个全部内容呢，核心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概括完了。所以就根据这一个句子呢，就可以开悟，就可以证得涅槃。那对这个句子怎么理解呢？这个法，这个知道了，是总是不太理解，这样不太像知道这样理解的人，在今天呢，确实也还是很多的，因为生灭灭以寂灭为乐，究竟灭的是啥呢？如果色生灭了，一般的理解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呢，就是这个把无用的全部灭尽，在阿赖经里边呢，确实也是这样讲的。所谓的无余涅槃嘛，就是把无取用灭尽。无取用灭尽的，如果说你一般的学佛的，你知道什么叫无取用，把这个灭尽的境界呢，你实际上想起了嘛，是非常可怕的，而不是快乐的，因为我们活着时候就是有一个必然有一个知见，那就是有实用，有想用，有行用，有心理活动，就是有行用。什么叫做乐呢？乐是一种属于这个受用，那一种心理活动，心理反应，它属于受用。如果把五用，就是生 跟四这个心，所有的身跟心的活动全部都灭尽以后，所以很容易被理解为死亡。我有一个法师到我家来探讨这个问题嘛，他说那就睡大觉嘛，他理解吧，就跟因为你的受想行识全灭尽的话，那不就跟睡大觉差不多嘛，因为完全没有活动了嘛，你睡着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意识嘛，这个我们中国佛学嘛，过去经常把这个无余涅槃嘛，解释为这个灰生灭智，就是小乘的圣者呢，最后嘛进入无余涅槃的时候都是灰生灭智，灰生呢就是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幽深虚空做十八变，他显现神通的，什么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啊，然后呢自己的身体里边出火嘛，把自己肉身全部都烧掉。你看《阿含经》里边很多记载，这个罗汉嘛，最后都是这样走的。但是摩诃目犍连跟舍利弗不是这样走，摩诃目犍连被打死的，那个舍利弗是病死的。但是好多罗汉都是最后都是这样灰，首先是灰身吧，然后是灭智，灭智嘛就是把受想行识都灭掉，都灭尽。这种对涅槃的理解呢？因为经里边确实是这样讲的，
老师，他这一段是
有讲涅槃无知，
他这一段是不是这样？就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我们从事相上看，这个诸行当然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对这个事物的有升起、有灭的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但是我们执着这个生灭相之后就麻烦了，所以那个大师他这里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要破除对这种生灭相的这种执着，就是你要破除这种生相和灭相。
这个是
没有生相和灭相之后，他自然
这个就是一般就是这个知道啊，跟一般人呢对于这个理解，因为我们汉传佛教对于小乘法理解，就是小乘就是生灭四谛，就是以灭止生嘛。以灭止生就很具体讲，就是灰生灭智，最终就是灰生灭智。
这个不圆满。见解就不圆满，灰生灭智就不对了，能不能说它就不对
了？灰生灭智，这个因为你没达到灰生灭智，你没达到嘛，你怎么体会这个呢？都是拿我们自己的妄心去想象的，就《楞严经》讲那个最后的真正的开悟是要破五阴嘛，这个好多祖师嘛对这个解释也是，真正的开悟是要把五蕴要破净，五蕴破净跟五取蕴灭尽是一样的，而灭尽以后他有个清净心，灭尽以后他不是什么都灭了，他自然有个清净心，就涅槃妙心，这个佛法难以弘扬嘛，正就在这一点上，因为他追求的境界嘛就是涅槃，涅槃是非常有价值，常乐我净的。但涅槃的很具体解释就是灰生灭智了，就是无取蕴灭尽了，那有人又对这解释，那又是非常可怕的，你怎么能够知道说无取蕴灭尽以后就有个自性清净心，就有个涅槃妙心，它就是常乐我净呢？这个只有正道才知道，对不正道的人来讲呢，这个确实是非常难以理解，非常容易产生误解的，所以六祖呢，这个解释很难。六祖解释看这种解释呢是未到断肠邪见了，他落入断肠邪见他认为呢色身未有一个法身离欲生灭呢求一个机灭，就叫以灭止生而且他认为的乐呢，他把它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五蕴里边的这个受用的这种漏，受用是有什么刺激你，外边有什么刺激你，比如说我这个发财赚钱了，我狂喜，或者我一个很长的阶段我都是沉浸在这个喜悦里边，或者我恋爱成功的时候沉浸在喜悦里边，都是一种外在条件的刺激，刺激神经以后它产生一种一种喜悦的快乐的一种受，这种受必然是无常的，必然是因缘所生的。而且现在老科学解释得非常清楚，他通过这个感官摄入以后，他那种刺激摄入以后，他转成电脉冲，然后传导到你的这个通过脑神经的传导到你的大脑的快乐中枢，它里有个快乐中枢， 就产生这快乐的这种感觉。但涅槃不是这种乐，但我们涅槃是乐，但是不是这种乐。他把这个知道嘛，他把涅槃理解为这种乐，他认为这个色身都灭了以后，那里有什么乐呢？所以你看六祖的解释，就是因为世人呢是认为无欲合合于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未成相，好生恶死，念念牵留，不知梦话虚假，往受轮回。本来是常念涅槃的，它翻为苦相，所以他针对这个世人的这个苦无常跟苦嘛，他说这个涅槃常乐。这个地方所说的涅槃常乐嘛，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嘛，生灭灭涅槃即灭嘛，不是以灭止生，而是要证悟它的本来不生不灭。本来呢是念念刹那无有生相，无有生相就没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这叫做即灭现前。当现前的时候也没有现前之两，这个两呢就是一种意识分别的一种心，没有意识分别的这种心说哦我现在真快乐，没有这种心，就是现前之两。这个叫做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我们一般的乐了，无用的乐了，乐受的乐了，必然有个受者。受者呢，现在老科学知道嘛，那是脑神经，它不是这样的乐，亦无不受者，也不是说我没有体会到这个乐。如果没有不受者，如果没有受，完全没有一个受者的话，那么这个乐有什么意义呢？究竟是谁在受乐呢？所以呢，他既没有受者，又没有不受者，他的常乐嘛，真实呢也就是这样，这个也就是禅宗呢真正要证悟的，证悟到涅槃常乐以后嘛，你就才对佛法的四谛十二因缘，是对大乘对动教了，有一个确信不疑了，就把疑了就断了，就是他是这样断的，然后他的这个句子，这个句子呢，这个句子非常精彩，无上大涅槃原名常寂照，这个叫做大涅槃，大乘证的涅槃叫做大涅槃，法华经里边讲小乘证的涅槃，那个不是真正的涅槃，那个是一个化成。这个大涅槃呢是圆明常寂照，寂是一个方面，它非常寂知，没有寂静的，没有生灭，但是又在照，照什么呢？圆明什么呢？就是对于法界的真实呢有一种智慧呢，它是永远明了，这叫做照，它也不是有一个能照所照去照，但是就是一个明了，如果没有这种明了的智慧的话，那就不是涅槃，不是大涅槃。所以把梵语把这种涅槃叫做死，未到了叫做断，他认为你断了，二乘人呢叫做无作，这个小乘的这个叫做三解脱门里边有一个叫做无作解脱门，又翻译作无愿解脱门，就是什么都不没有作者，也没有所作。就什么都不干，这做不做，有什么也没什么愿望，没有什么目标，这叫做无作，这些呢，梵语跟二乘的这些看法嘛，都是情所寄，是六十二见的本，六十二见都是一种，不如实的之见，当时印度呢，在长阿含经里边呢有一个六十二见经呢，他把当时印度各个宗教各个哲学学派他们的见地呢归纳为六十二种，这六十二种都是不如实的邪见，妄力虚假名，那么什么叫做真实与真实涅槃呢？唯有过量人通达无趣时，过量人那就是正量很高的这种人，超过二成的这种人呢，知见超过二成的这种人呢才通达， 以至无蕴法及蕴中我，未现众色相，一一应生相，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啊，它不是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无蕴那明明是有，怎么会没有呢？那整个宇宙是明明是有，怎么会没有呢？啊，你就是进入涅槃，什么时候那？你不能说宇宙这个宇宙当中的一切都没有，那仍然是有。但它虽然是有，它没有寂静，没有灭尽的时候，这个宇宙呢没有说没有众生，没有这个没有物质的时候，那任何时候都是有的。但即使它在有的时候呢，它也是毕竟空。它的这个有呢是平等如梦幻，如梦如幻，它是这个本来如来藏性的一种显现。这样看如是的知见这个法界的体性的话，不起凡圣见，不足涅槃解，二边三际断，它断成二边，还有三际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它断了，这些分别嘛都断了，这就是涅槃。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它的六根还有，身体也还有，而且能够发用，能够讲经说法，能够做事，但是不起用想，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如果不能分别的话，连邪正好坏都不能分别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它是能分别，但是不起分别想，然后又对这个涅槃呢，大涅槃呢又进行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描述，就是结火烧海底，风骨山相及，这是一种境界，大家可以想象，那结火动燃的时候，这个将来有大火灾嘛，就结火动燃，要把整个七十家嘛都要烧掉，一直烧到海底，整个外国人做这个电视片里边已经演过了，有这个具体的画面，就最后呢，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我们所能见的物质嘛，先是全部都融化成一种溶液。这溶液了，然后最气化，它的不停的运动了，那个场面了是非常的壮观了，也非常的可怕。他说风骨山相击，那时候有大风，它这个全部变成一种气体了，它有大风，互相激荡，就像那个两座大山的互相撞击的一样，那我们今天这个宇宙里，那就是这样的。这个可以通过天文望远镜可以看见，现在宇宙里有很多的这个星球了，它的像就是这样，就是结火烧海底，风骨山相击，那宇宙永远是这样，那真常寂灭列涅槃相如是，涅槃总的像怎么样呢？就是这样，这个非常难理解了，那小乘呢就非常难理解这个为什么是这样，这就大乘的大不涅槃就这样。你理解为什么这个就是涅槃，你就真正的能够开悟了，无尽强言说，宁如舍邪见，我这样描述了，也就是一种强言，本来是不可言说的，这种涅槃确实是说不清楚，不可言说，小乘里边也是这样，涅槃是不可以言说的，只要有所言说的话，那就不是，我这个言说了，强言了，只是为了使你们把你的邪见断成两种邪见，舍掉，如物随缘解，虚汝至少分，你不要仅仅根据我说的这些，去理解，如果随缘解的话，不是你通过修行能正道能够开悟的话，你照着佛经去理解，你照着慧能大师所说的这些话去理解呢，你都是恐怕永远也不能理解涅槃究竟是什么。确实是非常难以理解，所以呢，佛法极难弘扬，就是这个原因，你看，知道闻即大悟，永耀坐立而退。